称时光晕染，到今天才知道昼夜交替不过是双眼开合的一刹那。春节回家，家早已经搬了，过去的东西也丢的丢，散的散，我还是忍不住回旧房子看一看，只剩下那只座钟还在，旧虽旧了也并不觉得老，它记录的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表面上的人生，没有一点人世上的悲喜纠葛，人走的路它都走过，可是到底只是个钟，滴答滴答，就这样一辈子。忽然想起钱钟书《围城》中的最后一句话，歌中所隐含的讽刺和感伤远胜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有一条小小的船，带不回东南西北，
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世中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人间世，
今天在人世的最初跟您来分享的这一篇散文，是群子所推荐来的张晓峰《穿风衣的日子》。 每次穿上风衣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异样起来，不知为什么，尤其刚扣好腰带的时候，我在错觉上总怀疑自己就要出发去流浪。穿上风衣，只觉得风雨在前路飘摇，想象外有万里未知的路在等着。我有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茫茫情怀。穿风衣的日子是该起风的，不管是初来乍到还不习惯于温柔的春风，或是绿色退潮后寒意抖起的秋风。风在云端里叫你，风透过千颗万叶以苍凉的颤音叫你。穿风衣的日子总无端的令人凄凉，但也因而无端的令人雄壮。穿上风衣，就该有个故事要起头了，必然有风在江南吹绿了两岸，两岸的杨柳帷幕，必然有风在塞北拨开野草，让你惊见大漠的牛羊，必然有风向歌笛，一夜之间便落成。曾翻越汉高祖的白云的，曾翻越唐玄宗的牡丹的，曾翻越陆放翁的大伞帘的，那风今天也翻越云满额的青发，而你着一袭风衣，走在千古的风里。风是不是天地的肠胃？风是不是大地在血气拥腾之际搅起的不安？风鼓起风衣的大翻领，风吹起风衣的下摆，刷刷地打我的腿。我居然回顾，人生是这样辽阔，我觉得有无限渺远的天涯在等着我。 我们听到的歌就是陈爱梅的《牵绊》。继续在人世中跟您分享，这是张字所推荐来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承诺得金》。生活当中有许多东西不是能够争来的，而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明白在当今社会争强好胜这种品质所具有的意义，我也欣赏那些气血在浑身鼓荡，随时随地准备冲上去占领制高点的人。但有一件事，一件发生在我少年时代的事告诉我，生活中有些东西也许只能是某种体验，不是靠争能够得来的。如果你不懂得沉默，即使你拿来了什么，也绝不会是那种充满悠长回味，时间越久越显出它动人之处的东西。我相信那种东西就是生活中真正的美。好多年前，我家住在一个热闹的大杂院里，院子里的小伙伴总要在一起玩，即使到了开饭时间，如果没有听到妈妈的呼唤，是绝不会散开各回各家的。那年夏天，有一家来了一个小女孩，我们三四个老在一块玩的男孩子很快就拉她入了伙。她从南方来，比我们小两三岁，长得很水灵，天生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渐渐的，我们开始围着她转，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她成了女王，谁要能得到她的青睐都会感到特别的荣耀，而她则随心所欲地挥洒她的喜怒哀乐。那是我略通人事，对他的依恋与日俱增，每时每刻都想和他在一起，只求能看到他的身影，能听到他的笑。可我当时自认毫无出众之处，虽然喜欢读书，但口拙舌笨，因此在大家和他谈笑时，我却只能沉默。在我看来，他待我并无特殊之处，这使我很苦恼。有时还睡不着觉，半夜里盯着黑漆漆的窗外发呆。有一天晚上，我们大家又结伴去看电影，那是个美妙的夜晚，月明星稀。我们一边往回走，一边天南海北的闲谈，我照例走在大伙的后面，他则是我们的中心，所有的话题都由他提起。朦胧中，他真像一个欢乐与灵秀化作的精灵。快到家门口了，他忽然停了下来，说：“我这有些糖，现在发给你们，你们要不要？”要，几个人叫着一起往他面前挤，而自卑感又使我远远地站在一边。谁挤不给谁，他嘟起嘴叫着，然后突然对我说：“你也过来吧，大家站成排，把手伸出来。”我赶紧走上前，我们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乖乖地站成一排。把眼睛闭上，他又命令道，我们自然照办。然后他挨个给我们手心上放糖，我至今还记得手心接触到糖果时的那种感觉。发完了，他突然用变了调的声音说，一颗糖代表一份思念，后天我要回南方了。话没有说完，他已经抽泣着转身跑了。等我们睁开眼，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大院的门口，我们都沉默起来了。半晌，一个伙伴问另一个：“给了你几个？”“四个。”“你呢？”“我五个呢。”“高兴什么？我也五个。”忽然我鼻子有些酸，眼睛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溢，我急忙低下头，趁他们不注意，悄悄地走开了。路边草丛里的蟋蟀的琴声越加清晰，风在温柔地抚着我的发，我慢慢停下了脚步，站在一棵小树旁。此刻我心里那么安静，容不得一点喧嚣。我静静地站着，体会到一阵颤栗，从我紧捏着糖果的右手开始，迅速传遍了全身。我在发抖，像一片风雨中的树叶。我哭了， 泪水泉一般的汩汩而出，低下头，十颗包着金纸的糖果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所听到的是郑智化收录在《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原来的样子》。在物换星移当中，我们都各自渐渐地模糊了原来的样子，而只有在文字跟音乐当中，才又重回到起点，看清来路上每个人清澈的双眼。如果您也愿意写信给我，把好文章推荐过来，欢迎您把信件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而今晚的音室会稍稍提前几分钟结束，把堆积的信件放在尺素寸心当中与您共享。
信函尺度方寸素心， 愿以林莽雪原的气派容纳所有的人生，
尺素寸心。小青你好，听完你的节目已是深夜12点，窗外仍有大风呼啸而过，而我却开始以无边黑暗中泪流满面。你问世界上谁是最疼爱我的人，首先想到的居然是父亲，这与我似乎应该是觉得奇怪的，因为自小就生长在一个严父慈母型的家庭里。父亲年轻时经历颇为坎坷，所以在童年灰色记忆中，父亲是没有笑容的，当然更不曾给过我们兄妹俩太多的疼爱。因为惧怕的缘故，不明世事的我常常暗地里祈祷这个家永远不要有父亲。国庆节我说我要回家，清晨6点钟下了火车，竟意外地看到了父亲。10月的清晨已经微有凉意了，而父亲却裹紧了毛衣整整骑车1个小时，为的就是来接我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出门求学的女儿。望着父亲被风吹得凌乱不堪的头发，曾经引以为荣的黑发不知何时已夹杂了些许的白发了。那一刻，因为接到了女儿而满心快乐的父亲，当然不会发觉他心爱的女儿是怎样偷偷地抹去了双眼的泪水。这样的感动，细细想来，在过去如飞的岁月里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只是当时因为年少体会不到那份爱的深沉和博大而已。所以柴静，我要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在泪水中洗净自己的灵魂。张晓峰说，中国人都是羞于表达自己爱意的，哪怕是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那么父亲，下辈子就让我来做父亲，你来做女儿，好不好？祝快乐。景美，1997年10月28日，与湖南教育学院。
两个人渴望自由，到底该不该？
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我就像一直都不会结束，让彼此感觉不那么。
昨晚听日子温柔，本是随便听听，却正好听到那篇爱，听到那个从容面对死亡的人，回忆三十多年前他妻子对于生离死别的突如其来的恐惧，以及三十年后今天真正面对死亡时所割舍不下的挚爱，不由得泪大滴大滴地掉了下来，一时间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不为了什么，只为了这份岁月磨难都没有能分开彼此的爱，如今要被生死的界限隔断，那种恩爱夫妻一朝生死离别的痛，我虽没有经历过，可是能懂。李清照说，物是人非事事休，未雨泪先流，而何西与三毛的爱情更是让我也为之伤怀。三毛在背影里说，这个情字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只要能握住它，到死也不愿放弃，到死也是心甘。曾经在为自己的伤心故事心碎到不能自拔时，疯狂地喜欢许茹芸唱的《爱在黑夜中》的一句词，我情愿离别是永生的离别，哭过的泪我无力去追。如今我却并不这么想了，红尘中两人聚散有定数，只要仍然存在着，互相关心着，不也就是一种安定的幸福了吗？而真正的相互的持久的爱，时间冲不淡，距离拉不开，患难不褪色，这痴痴相望的两双眼，缕缕相牵挂的两颗心，最后却不得不被生死的屏障隔开，该是多么惨痛的事。只不过纵使音容笑貌烟消云散，这份精诚却永驻世间，也算是很可安慰的了。纵使痴情难舍，毕竟人生苦短，往事如烟。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再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新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怕，凭着月光谢谢你风雨内都不怕，越陪着我
请你静心好。在这样的夜晚，忽然想同你谈谈心中难以平息的感触。上周五的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寝室里看书，电台里阿元一向轻快的语调忽然变得缓慢而忧伤。他说本来要应听众点播放陈百强的歌，但是突然听到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位极富才华的台湾歌手张雨生，前不久在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因头部严重受伤，抢救无效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我震惊得目瞪口呆，黑暗中我愣了半天回不过神来。不是前几天还听见张雨生和张惠妹对唱《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吗？他还是那么鲜活生动、声音嘹亮的一个人吗？我怎么能够相信生命竟是如此的脆弱和无奈。 后来播放的全都是张雨生的绝唱，听着他多年以前的老歌《我的未来不是梦》和《天一样高》等等，想着他们曾经在我们之中广为传唱时，想起张雨生那张戴着眼镜永远脱不了孩子气的娃娃脸，忽然间我几乎伤感得不能自已，因为我想到在茫茫世间，人人都不过是一个匆忙的过客，在命运的巨掌中，我们是多么的无能为力，我们要承受那么多的辛酸和磨难，痛苦和悲伤，孤独地走完冷暖自知的人生的长路，最后等待着我们本已微弱的生命火花终将熄灭的一刻。这一切我们谁都无法避免，无力抗拒，因为生命只能是电光石火，而永远无法永恒。最后请允许我再次祝愿张雨生此去安乐。王娟，1997年10月27日。
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
好，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一个好女人在一个男人的生命中很重要，她要不断地寻找下去。我问他，如果你找到40岁还没有找到那份感觉，你怎么办？我今年已经满26岁，过了年就27了。我身边的很多女孩子已经无力再去寻找只有小说中才存在的爱，过早地走入了围城，而且说不就是过日子吗？和谁都差不多。而我仍固执地在寻找着那一份触电的感觉，在渴望那一份女人终生祈求的爱情。我无法放低这个最低的要求。朋友说，你的要求其实很高，两情相悦如今已经不多了，尤其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已是奢望。但我仍凝聚着我的热情跟向往，在等待那个风雨夜归人。昨晚听你的节目，说人最好不要尝试独身的生活。可是这个世界上，谁会真正想要孤独呢？只不过有时候迫不得已罢了。昨晚一个人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席间无一个熟识的人，找啊找，睁大眼睛找人是一无所获。闷闷的把饭吃完，还没一个人离席，终于有人起身向主人告辞了。我也跟着告过别，走出了礼堂。我不想为了爱而去爱，在爱情还没有再一次光临时，我想把握住自己的心，让它慢慢好起来，充实丰满起来。但是我还有时间吗？母亲说，是个男人差不多就算了，嫁了吧。父亲说，孩子27岁了，我着急呀。姐姐说，找个离了婚的有钱人嫁了吧，给你花，人不坏就坏了。妹妹说，找不到个合适的就一个人过吧。说完全部各忙各的，即使是亲人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最体贴最细心的呵护。这个世界无法找到真正同悲同喜的人，爱我们的人只有自己。但是我仍然会等下去，等待那个属于我的在风雨之夜归来的人。小叶，1997年10月26日。
为什么别人可以拥有四季的分明，只能用一生的寒冬？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你还是隐隐觉得那阵阵的冷风。
首歌的名字叫做《你冷不冷》，时间是23:24，在读一封信的时间已经来不及，所以今晚的尺寸寸金也就到这里暂时的为止。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都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完完全全靠着一支笔陪伴自己度过漫长的一个寒冬，而这个当中能够写东西给自己看，能够陪自己说话，鼓励自己在长路上不断前行，就是来自内心当中最执着和最勇敢的一份力量。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够有某种东西坚如磐石可以依靠，可是往往接触到的却是浮沉摆荡的生活。曾经有一个听众寄过的卡片上写着两句话：愿将佛手双垂下，抚得人心一样平。但是这样的时刻又怎么能够得到呢？所以我们只有不断地劝慰自己，不断地安抚自己，不断地鼓舞自己在道路上前行。还好我们可以彼此作伴，在孤独狂喜时分享各中的丰满情绪。您可以写信给我，我们在红尘有我和尺素寸金当中来共同分担分享。把信件可以寄到410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节目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深夜私语。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倾盆，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
深夜私语。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人，没法可觅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已变了音。
今夜的节目当中最后一个环节是深夜私语。在周末的最后半个小时当中，开通了551-2066和552-9299两条热线电话。而今晚的深夜私语不同于周六，周六像是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一个话题谈笑风生，神色自若；而周日更像是在密室当中两三知己的心腹话的闲谈。你有什么样的话在积蓄了一周之后想要给我听，就让我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吧。曾经有人写信来对改版之后深夜私语的片头提出非议，说后面这一段粤语的独白不知所云。看了之后我都跟我的同事都大笑，因为当时在录音过程当中的确配乐方面是很仓促的。但是最后选定它也不过是这个当中所包含的是一种枉然的情绪。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旧居中的钢琴》，旧居中的钢琴中声中让人听上去像是一种如诗如酒的让人烂醉的旧情怀。也希望深夜私语能够有这样的气氛，不管是我们对于目前生活的自我反省，还是对旧日生活的怀旧思念，都是代表了我们对于自身生活的本身的珍惜和保爱，能够把它提炼出来，能够吹尽狂沙始到今，在万千的尘沙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零碎的精屑，其实已经是一件努力而且卓有成效的工作了。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问候的是这位拨打551-2066的朋友，你好吗？喂，喂，
喂，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
怎么称呼你？
我是阿贼子。
你这名字让我茫然不知所措。好吧，名字也只是代号而已。
没错。嗯。
你要说什么？
嗯，我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我父爱和母爱总是残缺不全的。在我享受到父爱的同时，我失去了母爱。 在我享受到母爱的同时，我父爱也渐渐离我远去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自己总觉得在冥冥之中好像有人在安排着这一切。
你觉得是偶然的，还是你不愿意去分析父母之间的感情？
表面上看起来绝非偶然。
嗯，
我小时候到我十几岁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跟我爸爸几乎没什么感情可言。
嗯，
他在我整个生活当中，我就是对他敬而远之。他脾气暴躁，但是我知道他很有事业心，他也很小很少照顾我们。那时候为了一件小事，他都对我实行体罚什么的。我那时候总想，真有一天我长大了，我会报复你。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但是后来我妈妈离我而去了，我和我姐姐哥哥跟我爸爸一起生活。他们因为读书因为工作也远离了我爸爸，只有我跟我爸爸相依为命，生活了八年到现在。去年才正式接触，在这八年当中，我在确确实实感觉到了父亲对我那深沉博大的父爱。我跟他生活了八年之后，感情也升华到了一个阶段，但是随着命运安排，我也不得不离他而去，又重新与我母亲在一起。虽然小时候我跟我妈妈感情很好，但是跟我妈妈毕竟分开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十年，现在又不得不跟她生活在一起。我感觉到我跟我妈妈之间距离无法拉近了，疏远了。当年我妈妈抛弃我们这样走了，远离了我们，我当时恨过她，也很同情她。但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妈妈对我现在很好，我说不清楚，真的我是应该怎样去对待我妈妈，怎样去看待我妈妈，又怎样去看待我爸爸。
嗯，
怎样去体会这残缺不全的母爱和父爱，为什么他们总是不同时存在？
小的时候，可能也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小孩子都曾经怨恨过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因为在一个很小的孩子眼中，他们就代表了我们能够理解的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理想的一种人生的，是他们来替我们表现的。所以当我们有了一种观察力，有个判断能力之后，我发现原来他给我们的是残缺的，比别人比起来，我已经失去了很多可以获得幸福的机会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把怨恨加注于他们的身上。但是有一天，当我们成长之后，当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成年人的时候，试着去体谅一下父母当时的心境，才发现他们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他们的悲苦心酸，不能够自主的命运。这个时候就开始了解，甚至有一些怜悯，体会到父母当时情况下是不能不如此的一种感觉，也体会到他们心当中的一种沉痛。所以你跟你的父亲相处八年之后，能够对他感情日趋深厚，能够像我刚刚在《尺足寸金》当中所念的那封信一样，跟父亲在疏离了多年之后，才发现父亲给自己的爱是深沉跟博大的。只是你需要再一次给这样的机会给你的母亲，了解他当初离开你的时候不能自主的一种苦衷，了解他多年以来的一种生活，了解他对你的思念，两个人能够有沟通交流，这一份母子情深才能够绵延下去。
我不知道我妈妈现在对我这种爱是一种补偿式的还是一种真爱，我也说不清楚。
我觉得一个父母，或甚至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母亲，一个女人，她只有在爱一个孩子的时候才会倾尽全力毫无怨尤的，即使是她当初由于实在不得已的苦衷而背离她的时候，她一生当中也只有更深的更重的去爱她，并不是出自补偿， 也许有一小部分是补偿作用，但是更多的是来自天性深处的这一份不可遏止的绵延的母爱。你不应该去怀疑，就像你不应该当初去怨恨父亲一样，只是我们需要一个成年的，你已经是一个成年的男孩子，应该试着去了解母亲的生活，了解她从前不能够向你说的一些话语，也许可以从交谈开始。这就是人跟人的理解，不要把自己再当成一个小孩子，把当初父母没有给自己的一个东西多年之后怀恨仍然在内心，试着去了解跟体谅他们，好不好？
谢谢，
祝福你。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局外人，所以我能够轻松自如地劝慰他人。我也曾经有过深受的痛苦，曾经有过对非常温暖的家庭的期盼，曾经有过跟任何痛苦的经历有过类似的感觉，所以我才能够感同身受地将心比心地告诉每一个跟我有类似处境的人，就是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不理解成人世界当中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父母跟至亲的家人就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希望他们替我们完成一种理想跟美满的人生。我们不能够忍受父母之间的情感的分离，就像是把我们的身体撕扯开来，把我们理解的一个完整的世界整个劈开来一样的残忍。但是当我们是一个成年人之后，我们应该试着以跟父母一个平等的心态去了解他们，才发现原来其情可悯，这一切就是谅解的开始，也就是从头能够融洽，能够父子和母子之间相融相爱的开始了。好，节目当中我们来问候注意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喂，深夜当中不该让朋友等太久，我们换这路拨打551266的电话。你好吗？
喂，你好。
哎，怎么称呼你？
我姓汪，三点水一个王的。
嗯，姓汪。
我来自于异乡。
嗯。
我来自于陕西西安。
陕西，在这边读书吗？
没有，我在这里是做传销的。
哦。从陕西到这边来。
嗯。
来很久了。
来两个月了吧。
才两个月。
对。
习惯吗？对这边。
还可以。
还可以。
嗯。对家里人比较有一点思念的感觉。
有点思念。
嗯。
嗯。
我觉得在异乡我们更应该理解我们在家的时候不能理解父母的那一份感情，
是
对，因为他们那份感情对我们来说是真是太宝贵了。
嗯，
它可以作为我们人生，可以说在我们人生感情的这个结合里啊，可能占到一大半吧。
嗯，
永远可能在我的心里都会珍藏。
我也觉得像这种爱啊，好像只有隔了岁月的距离或者空间的距离才能够看得清楚一样，
这样可能感受比较亲切一点吧。
是，好像身在其中就浑然不觉。
对，
嗯，
给人一种身在不知福的感觉。
所以每次当我放春节的假回家的时候，看到父母就像是杜甫的那两句旧诗一样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如真如幻，不知道自己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好像只有父母跟自己手掌相触的时候，这一点温暖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对，比较确切一点。